保禄中途在雅典的讲道传教之行，我们经常把它说成是一个失败的宣讲，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这是保禄失败，而是让保禄明白了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饭不是我父所吸引的人，谁也不能到我跟前来。没有天主的吸引，人没有能力走进天主。走进天主的资格不是靠人的才学。其实保禄这篇讲道之后，可能保禄就想到了耶稣曾经说的话，他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把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大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所以让保禄明白了，或许是这个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对世人来说属于愚昧，但是为主的所拣选的人来说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今天福音，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保禄在雅典，在这个世界文化巅峰的城市，这一次啊传教宣讲结束的时候，用了一句话说，此后保禄就离开雅典，来到了哥林多。哥林多相对雅典来说，那就是可以说一比就比下去了。哥林多商业都市，换句话说，它会被一个文化城市的人所鄙视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各种糜烂的地方。但是主却在那个可以说良莠不齐啊，那个龙蛇混杂的地方，开始了他的浮船工作，要比雅典开始的还要好。在我们的浮船工作当中，我们常常把才学放到第一。我们虽然讲道是这样，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常常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不由自主的，我们会利用才学。所以你看，我们开始注重学位，啊，我们注重我们有多少知识，多少文化。而且在我们传教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的把那文化人也当成上流人士去传教，哎，这些人文化更高，信了主可能更厉害等等，我们都开始有这种思想。其实这都是世界的思想，但是我们教会常常有时候陷到这个诱惑里面，啊，我们总觉得我们给一些文化人讲道，我们上档次，啊，稍微有点知识了也行。我们觉得我们在国外拿个学位回来，可能我们敢事关崩溃的传教。可是你试试看一下，不光是全世界，包括整个中国，你看看真正在浮船方面开疆拓土的，恐怕还不是那些戴着高帽子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一开始就有了。所以保禄从那以后，我们知道保禄后来讲，从今以后我讲道理，我不再凭那些东西，而且我只知道什么，十字架上的耶稣，我只知道这一段道理，讲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啊，耶稣的死亡和复活成了他宣讲的中心。那么我们再翻过来看，说这个保禄在雅典的这份演讲是真的失败吗？也不能摊上失败，那是保禄精心准备的一篇讲道。这篇讲到，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保禄中途是由浅如深，慢慢引领，把他们引到主耶稣这里来。也就是从道理上讲，这一篇道理可以说是非常精美的一篇讲道。那效果呢？不能说没有效果，至少还有几个人接受了福音，一个议员，啊，其中一个叫阿略帕哥的议员，另一个叫达玛利的妇人，还有几个人。你不能说他失败，你今天咱们到一个大学城去讲一篇道理，你觉得会有一个副校长 灵喜啊，你能弄成啊？你说保禄这一次失败的话，如果我们真到一个知识分子那讲完道理之后，有两三个灵喜的，那也不算失败，是不是？但是保禄在这篇演讲当中，在这篇讲道之后，他真的是做了反省，就是如果不是天主所吸引的人，没人能到天主那里来。所以走进天主的资格不是你的才学、知识、你的能力，还有你的社会地位。那保禄这样的宣讲也是告诉每一个传教士，你出去宣讲的时候，如果是讲的是耶稣，那么站在你对面的都是初学生，你不要管他是博士硕士，他在耶稣面前，他在福音面前，他都是小学生，甚至初中，他都是幼儿园，都一样的。而且还有一个特色是，世界的文化越高，在走进天国福音的时候，反而成了越来越障碍，甚至因为福音是给他换一个系统，福音要净化他的系统，如果他以前没有装着一个系统，就容易装新系统，如果他以前有旧系统，你得把他那个系统给他格式化之后才能装上新系统，反而手续还费了一道。因为耶稣说过了，因为我父所吸引的人什么人呢？父啊，你把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和明达的人。那世界智慧和明达的人在面对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反而成了障碍，不是真正的智慧，不是真正的知识阻碍福音，而是人。当人有了世界的知识智慧，有了这些之后，人就开始优越感，这个优越感反而成了人认识天主的障碍。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是这样，所以这里面有一个议员，还有一个贵妇人信了主，就是信的比较少。就像李马窦传教的时候，那就一个徐光启，有那么几个带头的知识分子灵喜。那么李马窦这位传教的前驱，他像保禄宗徒一样，其实也是煞费苦心，绞尽脑汁要向中国传教，他尝试过多种方法。你不能说啊，这些老前辈们他们没有用功夫，用功夫了，但是你会发现圣神引领他最后还是落在了民间，知识分子只是那么一两个，最后落在了民间，落在了一般的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身上。所以咱们中国教会是典型的一个我们中国教会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教会，很多教区那名字都是农村教区，叫的名字都是农村啊。你比如说我们知道什么张庄教区，什么边村教区，都是以村的名字命名的这一个教区啊。所以你看主耶稣传教的步伐是一个传教士应该效法的步伐。主耶稣传教是从哪里开始？他就是从那个最低下的地方，先穿容易的，再穿难的，这是保禄后来吸取的教训。你不是先啃那个难啃的骨头，我啃不过你，我这一辈子就不放弃，那一辈子啃不动了，那怎么办？旁边放着很多饥渴的，先穿他们。这是保禄后来传教的策略，他的策略。比如穿犹太人，犹太人这个榆木疙瘩很难弄啊。保禄说，讲给你们，你们不听，但是我们也亏欠了，我也走向外邦人。外邦人向那知识分子讲的时候，他们有优越感啊，你稍微一讲，他们你讲变鬼变血，你讲比如说就像我们今天讲到一样，你一谈化学物理，你一谈世界的共同的，他跟你聊会儿天，但是你一谈有关福音，他们就是啊，这以后再说吧，先说这个。如果你顺着他们走，那么那我告诉你，那你就不入直觉的先找什么，先找那些容易传的。所以传教先传容易传的地方，容易传的人，剩下那大难头交给天主啊。有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骄傲，我们先啃着难啃的，我就不信弄不动你啊，非得弄那个，弄了半天还是弄不动，但是大浪费了大把的时间。所以保禄在雅典之后马上又去了哥林多， 我们知道哥林多这个地方不咋地，保罗开始去这地方都有点，因为这个地方罪恶比较多，生活水准、人们的文化水平也低落，可以说是比较一个各方面低俗的地方。可是格林多这个地方呢，反而成了福音正正的发展的地方。所以我想，这是改变我们的思想。那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思想，就是知识这种思想、文化这种思想。那这实际上是一种世界的诱惑啊！你看，我们一路修会开始，我们就一种往往就开始，哎呀，你什么文化呀？如果我在世界上，特别是我在世界上有一个文凭，我感觉特别踏实。比如说我们在教会的学院里，你无论修多么高，但是你这个被世界认可度还不够。所以如果一个神父修你，假如他在世俗的学校里他能拿到博士学位、硕士学位，那才叫有底气啊。你教会里拿了那学位，那我们都知道很多都是稀里糊涂过来的，也管不了什么多大用，是不是？因为关键是问题是认可度不够。如果你现在是北大清华毕业的，都是硕士博士至少，那你就自己在这个团体里，你感觉到自己咳嗽一声都会震三震，就有劲儿了，是不是？你看咱们中间，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水平，那在你们中间的高材生姐妹，那绝对感觉到自己一般的平常分享问题了，都是会那什么的。我们原先有一个修士，也当然现在也是神父。这个神父过去那一代的修道士，他比我还大一班。他们那一班的时候，那时候我高中生很少。我们知道过去高中生很多，这基本都是初中，后来我们就跑到修院里去了，是吧？就他是个高中生，直到升了神父了，敢分享问题的时候，敢分享，特别是坐在分享圣经干嘛的时候，人家常常这份优越感不由自主地表达出来。比如说分享圣经，哎，马上就说了，读过高中跟没有读就是不一样。读了高中之后，看问题深多了、远多了、辽阔多了。你会发现，那就是什么世俗的学问，让人有一种优越感，让人有一种。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文化低，你不好意思说你文化低。所以天主让咱们姐妹们文化都差不多，比如低的一般的不是一个，一大群，谁也不怕谁。是吗？都不高，啊，都是半尺八斤，都是一个尺和斤的放一起了，那都是这个重量差不多。但是如果说你发现，在我们的心底，我们有一种对世界文化的过分的追求和依赖，特别是在我们服传的时候，如果把这个当成我们的力量，你的传教必一路失败，啊。你就看这近几年基督新教可以用疯狂两个字儿来发展，它几乎都是借着那个文化不高的平常农村的乡下的，你看看中国几个啊基督信仰发展最迅猛的几个省，河南了、安徽了这个几个地方，几乎都是借着就像初期宗徒们那样的人，而他们现在登台讲道胜过你几个博士。你拿到博士回来了，你登台弄不出几个东西来，你真还比不上几个平信徒。我不是吹你的啊，为什么？因为他就要天主圣神要修造这个，你除了在上面弄几偶尔弄两就是英文之外，再崩个拉丁文啊，弄得大家都不知道外，你别的都不行。你的讲道没有平信徒更有震撼力啊，没有他们那个更有什么，更有带动性。所以依靠知识，依靠世界，你就苍白无力，你只能在那知识圈里获得点掌声，彼此吹捧一下啊，副教授、郑教授啊、博士、硕士啊、专家来个这个，你们彼此开始在这个学院里互相吹捧。但是你对世界没有丝毫影响，对福音、对天国没有任何震动性。这是保罗这篇讲道后他所悟出的。所以从今后我只讲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他征服了世界。我不在讲道的时候为了讨好群众说他们共同的语言，那样会苍白无力。 所以啊，亲爱的姐妹们，也祈求天主让我们真正的明白，带领教会发展，让福音传出去的是圣神，不是靠着人的那个血肉知识。我们的血肉知识有时候会成为我们的捆绑，成为我们的禁锢，反而让我们的福音传不出去。我们所懂的那点知识，面对着世界的改变，如此苍白无力。所以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当我们不在圣神内的带动之下去传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传福音变成分享福音，分享变成什么啊？互相生存啊，各个宗教都行，咱们大家一起活吧。凡是你好我好都是心好的啊，嗯，没动静了，这就是我们。凡是那些没有知识的，他就知道耶稣基督上天下地只有赐给他一个名字得救的，除非他人不能得救，他就知道这一段道理。他反而让那些都像他们一样的人，那么多的群众信了主，然后这些人开始刺激那个文化界，这些人开始刺激文化界，而文化界甚至在最后才能接受主。所以这就是耶稣传福音的那个次序，先容易的后难的，先从低处开始，因为那个地方更容易接受福音，贫穷的人先接受福音。这个贫穷不是光指的物质上的贫穷，包括知识方面的贫穷，先接受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啊，也求主改变我们。你知道姐妹们，有时候悔改不是光指的伦理道德这些事儿，真正的悔改是在你的思想上改变，你的心思念虑上要改变啊，把你那骄傲的思想颠覆一下。什么叫骄傲的思想？世界的那种优越感，那种世界的精神。什么叫世界精神呢？有钱了没钱了，强了壮了，有学位没有学位，有知识没有知识，你老是这个厉害那个不厉害，这些东西都是世俗的东西。你老在那世界的系统里，你怎么去谈天上的福音呢？福音不是光，它是一种价值观体系，它是一种，它是要整个给你换一套思想。所以有时候让我们不吃一个东西改变一个行为容易，让我们变思想很难。圣神来就是变你的思想的，改变你的心思念虑，改变你的思维，改变你的逻辑。我们在这里献身于主，成为门徒的第一件事，门徒是怎么来呢？是主彻夜祈祷向天父求来的。这一句话就告诉你，门徒是出于子和父的思维。这个思维是什么？和世界的思维正好相反。世界的思维都是有能者居之，世界的思维都是强弱，就是原罪下的思维，比较的思维，强壮的思维啊，强弱的思维，那种原罪下堕落的思维。而进入父和子的思维，你的那个思维就是脱下你的思维，改变你的思想。所以保禄宗徒也需要悔改，他在传福音上，他每一次改变，每一次照耀启迪，就是一次悔改。所以也祈求天主，不光是让我们说，哎呀，在某些行为上悔改，更让我们的心，我们的思维变成天主的思维。